这城中最大的罪人。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6年2月18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勒斯所传讲的信息 The Worst Sinner in the City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60218E。那这是我最喜欢的赞美诗。那如果你们知道它的背景是什么的话，那它是怎么来的？有一天晚上，我的朋友布斯克利本弟兄在玉米地里边来了灵感。当时他的鞋里边有一片用来做鞋垫的纸板，他就用它垫在膝盖上写了下来。那100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威克利夫，那作为取了这首歌版权的费用。那是我最喜欢的赞美诗。那它表达了主耶稣至高的神性。那尤其是在这样的日子里，那他们想要使他只是成为一名先知，他不只是个先知，他是神。那在今晚的圣经的课程里，路加福音7章36节，那请你回家之后，那把这章读完，那我只读这一节，因为我知道明天是星期天，那么不想占用太久的时间。那明天你们有主日学，还有许多的聚会。那在这里的这段时间，我确实有很多想去拜访的好朋友。那我坐在这里的萨斯克雷夫还有彼得森他们，但是那我的任务那是为聚会讲道。那无论我到哪儿，那都开始了医治聚会。那在举行医治聚会时，那我就不能去四处拜访了，我得把时间放在进食上等候处。我肯定我的朋友们都能够明白这点。第36节，我们来读这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他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让我们祷告。天父啊，我们祈求你为你的荣耀祝福这些话语，用耶稣的名我们祈求，阿们。那看起来好像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儿，那这个不大对，为什么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一同吃饭呢？那这个不大正常，因为法利赛人不喜欢耶稣，他们恨他，他们跟他没有来往。那通常当我们想见到某人时，那当我们喜爱某个人时，我们就想请他们来跟我们一起吃饭，但你并不想请你的仇敌来跟你一起吃饭。那所以当这个法利赛人想请耶稣来跟他一起吃饭时，这画面那有点不对劲儿。那我们通常想彼此交通，但法利赛人与耶稣没有来往，因为他们是一群僵硬刻板那建立宗派的人，而耶稣是神所爱的儿子。那你知道那比如年轻的妇女，那他们愿意在一起，他们有自己喜欢谈论的东西，那他们喜欢在一起，那是年轻人的事。那着那些年长的妇人，他们有他们聚集的时间，他们喜欢在一起活动。那年轻人、老人、小孩，那他们都有各自的交通，那他们到街上去玩耍。那你知道的，圣经在以赛亚书里边说的，那小孩子们在街上玩耍。但是那这位法利赛人想从耶稣这里得到什么呢？那你知道，比如说一个小女孩，那一个小姑娘，那她总是一直跟着奶奶，那肯定有什么问题。他们的年龄相差太大了，他们没有什么共同的东西。那你可以确信这点，那要么她是奶奶的宠物，要么奶奶在某处有袋糖果。那你看到一个小女孩总跟着奶奶的话，那她肯定是有什么原因的。那你注意到人们总喜欢聚集在一起，比如说在城里，吉瓦尼斯俱乐部的人聚集在一起，他们会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东西，他们喜欢谈论有关城市的话题，那如何帮助穷人的每个人。那妈妈常常有句老话说，鸟以群分，那这里有很多的道理。那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东西，那这就是为什么今晚我们会在这里。那我们有共同的东西，那你之所以没有去电影院或之类的地方， 是因为作为基督徒，那我们有共同的东西，我们围绕着神的道来交通，来谈论主耶稣基督。但是这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去干什么呢？那这是接下来的事。那天色已经晚了，那太阳快要下山了。那当他下到西边的地平线时，我们看到那这位送信的站着，那他是跑腿的，他已经穿越巴勒斯坦走了两天的路程，想找到他此刻所见到的。他本来是要进城的，那一个星期前他在这里啊，咱们说他又走了。那于是此刻我们看到他站在一大群人的外面，那这些人聚集在一起，正在听一个人讲话，那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说话的。他说出的话带着权柄。那当他在说话时，那这位信使，那他的腿很脏，那因为要在巴勒斯坦南走的路上跑来跑去，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那到处的寻找，他想找到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他在为了富有的法利赛主人等差。来学耶稣讲完后，就开始为病人祷告。当他伸出圣洁的手，去触摸瘸子、软弱的人和瞎子时，那我能看见他。那这位替法利赛人送信的信使，我看到他在人群中用胳膊肘开着路，那要去他可以接触到耶稣的地方。那许多人想要把他推回去。那过了一会儿，那他挤到了第一排。那里有12个使徒站着，那组成了隔离带，那没有人能比他们更靠近主耶稣。那他找到了一个人，也许是腓力，也许是彼得。他说，我能见你的师父吗？我的主人有一个信息要给他。那使徒说，他现在在说话，在他结束医治聚会时，我可以问他。那这个医治聚会那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他们有些时候那他停止为病人祷告了。那些人说，师父，我想我们现在应该停止队列了，那今天够了，那我们还有别的地方要去。那后来彼得开声说，那现在我来问问他，看他那有没有话对你说。那于是他说，夫子，在我们的会众里边站着一个从巴勒斯坦南部来的年轻的小伙子，他已经走了两天的路程，他说他的主人那有讯息要给你，那你现在可以跟他说话吗？那无论何时你要求跟耶稣说话，他总是给你机会的。那他当时这样，现在也是一样，因为他渴望并等候与每一个人会面。不管你的事情是什么或你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亲爱可爱的主耶稣一直在等候着，想有机会跟每个人交谈。那所以他说，当然可以了。他说他很愿意看看他带来了什么。那这个年轻人走上来，他说，你是拿撒勒耶稣吗？啊，我的主人，那某个城里的法利赛人，那一名博士，他要举办一场大的宴会，他想请你来到这个宴会上做客。我能看见众使徒的眼睛都在看着，耶稣会怎么说呢？他说，我愿意那告诉你的主人，我会在某某日子到那儿祈求就必得着。耶稣总是这样的。那他说，那在某某日我会在那儿的。那我听见别人说，哦，主啊，不行，你可不想去那儿。我那个法利赛人的他不怀好意，他请你去不会有什么好事的。你瞧这里有多少的病人要服侍的，那爱你的人他们拥挤在你的周围，都想要跟你待一会儿。那你并不想去见那个法利赛人，可是无论谁求告耶稣，他总是回应你的愿望。他说，我们会去的。那些人是个跑腿的，那个年轻人是从富足的法利赛人的家中出来的仆人。 那是他的差事结束了，他转过身离开了耶稣，心满意足地开始踏上回去的路。他已经完成了所有的任务，因为他替他的主人达成了愿望。何等的失误，这人站在了永生的面前，站在了天上的神面前，然而在他完成了他所有的宗教仪式，他的教会职责之后，甚至没有祈求他的罪得赦免就离开了。我真希望我能替代他的位置，我真希望我能够站在他站过的那地方。你知道我会怎么做吗？我不会对教会的事物有兴趣的。如果有机会站在他面前，我会连服于地说，亲爱的主耶稣，生命的主，求你将赦免的恩典赐给我，巴不得我有机会站在他的面前。我相信这是今晚这里每个人的感受，我们愿意做同样的事儿，但是今天就像过去一样，在教会里我们被各种的忙碌所占据了，教会对我们有太多的要求，有太多的地方要去，使得我们很多次都失去了机会。那也许有的晚上，那我们必须要去练歌，那我们必须做别的什么事儿，也许是宗教性质的某种的东西，但当圣灵对你的心说话时，你能做的最好的事儿，总是回答，不管是什么，不管是多深的夜里，或者在哪种的差事上，因为主可能不会再说很久了，也许永远不会了。但这个年轻人站在离永生那么近，却从未祈求过。那我们谴责那个人，但你知道吗？也许那或许你我犯了同样的罪，就站在那嘴边啊，或者说离永生只是一句话那么近，看着他，观察他，却从他旁边走开了，就像那个年轻人一样无知。没错，我们太被其他的东西占满了。今天有那么多的人，那都太多必须要做的事了，那都必须要去购物，那必须得赶快，那干这个干那个，那我们只是快呀、啊、快呀、啊、快呀、啊、快呀、啊，其实哪儿去不了，一直在远离神。那这是没错的，但他认为他已经完成了他该做的事儿，那这就够了。许多时候我们到教会去，在册子上写下我们的名字，跟牧师握手，那接受水的洗礼，然后想说我们现在就完成了我们的宗教仪式了，然而却忽略了主要的事儿，与主耶稣交谈。许多时候你有机会却没有这么做，我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了这个年轻人这么做的。我能够看到，那也许一个星期前，那在另一个城市，那一座灰色的伟大的犹太的会堂，那个牧师在那里，我们就叫他法利赛博士，那只是要一个称呼。我能看见他在大堂里边走来走去，那地板上铺着那他的那些的大的地毯，有上好的家具。那所房子搓着肥胖的小手说，你知道在这个城里边我是个受人尊敬的人，那我有那文学学士学位，我被称为博士，那当我去市中心时，每个人都称呼我法利赛博士，早上好法利赛博士，那我是许多会所的头头，那那些俱乐部聚会时，那他们都得请我去讲话，那我是很有影响力的演说家，那整座城市都仰望我，那这里边这时候太多了我了，我不久前那一位了不起的传道人给我写了封信，那不到半页时我数出了22个我有这个，我有那个，我有，其实你没有一样的东西不是神所赐的，所以你应该看看耶稣从哪里进来。我去了一座城市，他们在那里准备一个聚会，那城里到处是这位传道人的照片，那这时代里边人神所设立的人，那这人对人们心怀感情，那我根本没有看见耶稣的名字出现过。我想也许耶稣不会来这城里，也许只有那个人来了，那所以也许就是那样的。那只是在说我，那这个法利赛有这种东西，那还是一样的。那于是 我们注意到他在地板上走来走去，他说，那我在这城里有如此的影响力，那他们都把我当作圣人，因为我牧养这城里最大的一个教会。那我肯定那每个人都非常看重我，我天天尽我的宗教义务。那我想现在是时候展示我宗教影响力的时候了。那我想我要举办一个晚宴，那我要把那利维法利赛博士请来，那我要请以撒法利赛博士，那我要请来，我要把他们都请来。但看起来好像我需要为晚餐定个主题，那我要有一个主题，那他们所说的一张王牌，那我得有这种东西，那这正是我所需要的。那我在哪里能找到那一种娱乐的方式呢？那可以真正的向其他的牧师们展示我是个多了不起的人。那你知道通过做这样的事儿，也许能让我给这座城市带来更多的影响，那也许借着那个他们中的许多人会过来加入我的教会。很不幸那种灵仍然存在，是的，存在于太多我们今天的教会里了。那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他揉着他胖乎乎的手，那在他那个豪华的埃及的地毯下面踱着步，那他的高级的地方，那些法利赛人很富有，他们有很多钱，那他们住在最好的房子里，那并不意味着他们在神面前是正确的，完全不是，他们很聪明，受过教育，那并不意味着他们在神面前是对的。我见过很多精明的人，从各种的神学院大学里边拿到了学位，但对神的认识却不比圣经里边的第一个 ABC 要多多少。没错，当说到人心的时候，那他们受过教育，但他们不认识基督。就像那天晚上我说的，认识他才是生命，不认识圣经这本书，不认识教会，不认识教理问答，而认识基督才是生命。基督这个人，那他们收取了一切的贡献还有寄生，他们收取了人们的十分之一，那他们是有钱人，他们中许多人住在高级的房子里边，那他们可以一掷千金，那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举行一个大型的晚宴的嘞。当时世上有许多贫穷可怜的，那为今晚的主题准备了很多的信息，那我从约瑟夫还有许多历史学家那里读到了他们当时生活的方式，那我也去过那里，那看到了现代和古老的风俗，那今天他们许多人还是一样的，那他们有那样豪华的家等等，那我都看见他在地板上走来走去，那穿着一件大袍子，那像那样披在身后，那披挂着所有的宗教的帽子衣服，那我看到他说，呵呵，为什么没有想到这天呢？那正是我应该做的，那我一个星期前就该想到这个了，那正是我要做的。那你知道正好法利赛人琼斯也恨那个加利利人，那他忘不了，因为有一天他大声地叫出他来，就是说他是草中的蛇。我告诉你，他真是恨他。那我邀请他过来，那还有法利赛人利维，那我邀请他过来，那他也恨他，他肯定恨他。那为什么我之前没想到这点呢？这绝对正是我要做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送信的会到那儿。那他说，那我告诉你我们要做什么。那他宣称自己是先知，他声称他看见一些的东西，预先知道一些事儿，但我们都知道他是个假冒的，我们知道他什么也不是。我们教会的人，那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人，我们这些聪明的人，取得了所有的学位，我们知道那人什么也没有，他在世上什么也不是，只是个别西卜。那当这个加利利人说了是个什么什么事，你真该听听拉比琼斯对此事怎么说的。他简直气炸了，那他要是知道我把他请来这里会很高兴的，我们会把他给他揭穿出来，证明他只不过是个骗子，所以我们要带他来这儿。那我要拆我最喜欢的那个跑腿的，那跑到那里去， 那他肯定找到他，那我应该早点想到这个才是。我最好现在就忙碌起来，把我的邀请发出去，因为你没有受到邀请就不能参加在巴勒斯坦举行的宴会。那我听见他说，我告诉你，我相信我要这么做。那你知道我不用到外面去，让我们来看到我在做什么。那我要派人去请最好的厨师来。那我要弄这的羊羔，涂上香料烤，那么每个人都吃咂不脆。那我为请来的每个人准备一顿丰盛的大餐。那我啊，不是每个人，那不是穷人，那只是我想请的人。晚餐结束后，我们要从拿撒勒人耶稣身上找点乐儿，那我们要证明他根本不是先知。那琼斯怎么肯定会开怀大笑的，那真是太好了。那你知道吗，我相信我不会只把宴会去在内室里边举行，我要在房子前面的大堂里边举行。那你知道我有一个很好的前院，那栽着美味的葡萄，那白葡萄他们现在刚好成熟了，那把我宴会安置在那里岂不是很美妙吗？那他们可真是能做我们所说的那种装腔作势，他们真的很会做，他们把事情搞得很大，你应该看看他们是怎么搞出大的动静的。哦天哪，那这正是我们招待耶稣的方式。在某处搞一个大的鸡汤晚宴，那一盘卖5毛钱，好付钱给传道人。没错，我们今天并没有什么不同。没错，那我告诉你们，今晚我要跟你们谈谈这城中最大的罪人。那他拥有一切，他说，那我要把这个预备好，我要做个大型的活动，那我们就在外面，那就在这些挂着大葡萄的地方，那会是很华丽的，那香气袭人，那我要把羊羔给烹制好。那他们在那里有印度的仆人，那大部分时间他们都训练得很好，那印度人受过训练，他们穿着挂着铃铛的鞋子，那走路的时候他几乎都可以演奏一首曲子了。那么端盘子的时候，那非常有礼貌，那你知道，那我这样能想到的所有的高贵。那他说，那我要把这个准备好。那时候，那全国依然有很多的穷人。那他要把一切都预备好，于是他把所有的东西，那都打理到位了。那过了不久，那锁定的最后的时候到了，于是他进去。那布置好的房子，他把一切都布置得很美。那他们真的是很会装饰房子里面。那你知道，那他们多么的会修饰，那每样东西看起来都特别的好。那你知道，今天在美国依然有很多这样的事儿。那总统要来到一个城市，那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所有颜色的旗帜都挂了出来。那女花童在火车上迎接他。他们在街上撒满鲜花，那每个人都穿上最好的衣服，那站在那里向他挥手，那也没问题，那很好。但问题是，耶稣来到这城里，却没有任何人对此说什么，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事儿。那里并没有像那样来欢迎他。然后我们还一直祷告，哦神啊，赐给我们一场大的复兴吧。但当他来的时候，你们就从来不欢迎他，那只把他放在第三或第四位。那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有太多的事要做了，一些事把我们的头脑都占满了，当他来的时候我们却不能够敬拜他。他们在城里边举行复兴会，是整个城市，那他来参加聚会，传道人协会的人聚在一起要吃个早餐，那他们制定计划，他们举行一场大的聚会，等耶稣来到了教会，那开始对付某人时，他们会说，把那狂热分子赶出去。耶稣想要祝福你，他想要居首位，我们却把他放到了最后的位置。哦，是的，我把时间留给其他所有的东西，也许每周只有一次晚上跳上床之前几分钟来见见他。瞧，亲爱的神祝福我，还有我的兄弟，我的爸爸妈妈，琼斯先生，阿们。就上床睡觉了，最后的位置，但他从未拒绝你，无论怎么样他都会对你好的，这就是他对我真实的原因。那你知道，上复活节你穿上最可爱的裙子，戴上那顶漂亮的帽子，我那上个复活节去过教会，那么是下个复活节才会再见到你了，大概就是这样。 也只愿意给他几分钟。如果牧师讲到超过二十多分钟后，天哪，我这怎么能够想出这么多的话来讲呢？难道不是这样吗？我那必须得去展示那件漂亮的裙子，但他从未因此责备你，他接受，这绝对对我如此真实的原因。那不管什么小的，那主啊，你愿意接受第二位吗？是的，我愿意接受第二位。天上的神这样对待一个受造之物，你愿意接受第二位吗？是的，我可以接受第二位。你愿意接受第三位吗？是的，我愿意接受第三位。你愿意接受第四位吗？是的，我愿意接受你给我的任何的位置。他从不拒绝，他随时都愿意来。他在你给他的任何的位置，即使是在阁楼上，你不想让他在你的客厅里边，当你的朋友进来时，那你们可以进去谈论耶稣跪在地上，那让那个成为你的主要的谈论的话题，谈论他祷告，为了所做的事感谢的，那彼此做见证。哦，并没有，那地方是你要留给讲笑话之类的东西的。那接下来你要跟耶稣交谈时，你只会隔一段时间去阁楼上或者地下室里边跟他说说话。你可以开始去，那神正在燃烧你的心，想着去敬拜的，爱他一天天。你却在想，那当我洗碗的时候，我会和他交谈的。琼斯小姐打了电话说：“亲爱的 Lady， 我们今天要去城里边买东西，你想去吗？”“哦，好，我要跟你一起去。”到了晚上，你跳到床上之前说：“神啊，对我好点，祝福我的妈妈、爸爸还有所有的人。”然后跳上床了。那就是我们对待耶稣的方式，把他放到最后的位置。等耶稣来到城里时，所有的旗子都应该挂出来，街上的人都应该来谈论他、荣耀他，病人和受痛苦的人接受他的医治、祝福，到街上去对所有人做见证才是。但我们却把他放到了最后的位置。然而他仍然不断地回来，他愿意，他不愿任何人沉沦，那愿人人都悔改。那日子快到了，那过了不多时候，他把所有的仆人都带了来。那他们有很多的仆人，那到处都满了人。虽然他们都去履行他们的职责，那最先上来的是一辆马车。那在那个日子，巴勒斯坦大多数的旅行都是徒步的，那除了动物之外，那是他们所拥有的唯一的交通工具。那大多数的动物都是那负责驮东西的。那大马车驶了过来，那博士某某牧师从里面出来，他进来拥抱他，领他进了屋。那那些仆人把马带到后面，那给他们梳洗，把马牵进马厩，那一切都准备好了。他在宴会中的时候，他的马车都被擦得亮亮的，那一切都装饰过了，那就像我们所说的一场时尚的盛宴。没错，依然是以宗教的名义。那大多数人是走路的，那当他们走在那条路上的时候，那动物走的也是同一条路。那他们并没有那我们今天这样的水泥路还有柏油路，那只不过是一条尘土飞扬的小路，穿过山丘，穿过沙漠。在他们走在那条路上的时候，那动物也走在那条路上。那尘土里面那裹杂着动物的气味，那粪便的等等，那进入到了尘土里边，那一路都是很难闻的气味。那当时的在巴勒斯坦的那里的人穿着袍子，里面有一件衬衣，那刚到膝盖，那穿着凉鞋。那当他们走路的时候，这袍子卷起了尘土，粘到了腿上，连同脸上和手上的汗一起，那散发着很难闻的气味。那他们一路走来的时候，路上走过的动物留下的气味就粘在了他们身上。那他们到达门口的时候的状态，那根本就无法接受任何的招待，因为他们在路上那沾了一身的气味。他们的脸因为巴勒斯坦的阳光而变得滚烫。那他们怎么做的呢？那当个客人到了的时候，门口总有接待的仆人。那你见到的第一个伙计是洗脚的仆人，在所有的仆人中是最底层的，就是洗脚的。想一想，我们可称颂的主耶稣成了洗脚的仆人，从天上至高的位置下来，取了地上最卑贱的仆人的工作。然而我们却认为自己是个什么人物，就因为我们穿得上好的衣服，开着好车，你该感到羞耻。真遗憾，我们离神太远了。 我非常的虔诚，但我是指认真的亲近神。太少，我不愿意这么说，但今天我们在地上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对神的认识却太少了。哦，他们知道有关宗教的一切，但却不认识神。神谦卑自己，这正是耶稣对我来说伟大的原因，这正是他对我真实的原因，是知道他竟然愿意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成为某个大人物，取一些伟大的名字或类似的什么，而是使自己谦卑，成了所有人的仆人。那是我的主耶稣，那是我所爱的，那就是我要献出全部的生命来服侍的那位。我要为了做工，尽我所能的去做，好让人们看到他，相信他，爱他。这是可爱的，这是宝贵的。成为了一个洗脚的，拿了毛巾束上腰，给门徒们洗脚，说若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中最后的。他是那个榜样。那今天是什么呢？哦，敌对，是的，先生，我才不会屈尊给那个人的，那个老酒鬼吧，我不想和他有任何的关系。那我是琼斯博士，瞧，这是为什么我们没有任何的进步的原因，那就是我们讲他软弱的原因，那正是我们今天的教会没有神奇奇事的原因，那正是今天我们没有老师复兴的原因。当我们什么也不是时，我们还以为自己是个大人物。圣经说，当一个人认为他是什么人物的时候，他其实什么都不是，他在欺骗自己，他不知道他所该知道的，他本该知道他是个罪人。那接着，首先是进入我们南方所说的那一个小前厅，那迎接这客人的这个的仆人会请他坐在椅子上，那他请他像这样坐在椅子上，那他抬起他的脚，脱掉他的鞋子，取些很好很干净的水给他洗脚，因为他们满身是汗，那身上都是沿途沾上的粪便等等，还有扬起来的灰尘，闻起来很臭，那他给他洗脚，然后用毛巾把脚擦干擦干净，然后再同样的洗另外一只脚。那由于他被请去参加这样高级的宴会，那接下来主人总是会给他提供一双鞋子，好能够走在他高级的地毯上，那他有一种布做的或缎子做的拖鞋，那洗完了脚擦干了，把他的脚那完全的打理好了，就把他拖鞋穿在脚上，现在的感觉好多了，他的腿和脚都洗干净了，气味没有了，接着他就去了隔壁，当他进入隔壁房间，那就另一个仆人来迎接他，那这个迎接他的仆人手里拖着一罐膏油，那这种油是用橄榄制成的，那它有很好闻的拿达香膏的味道，那这个拿达是非常有名的一种的果子，有点像玫瑰的果子，那你知道了，玫瑰开完了花，那冬天到了的时候，他们就会结一个小果子，那在埃及或附近的一些的国家，他们收获这种小的东西，那我见过一次，那样子有点像个小苹果，那可以把它涂在手上，只要一两次，那都会渗透到你的手上，甚至几个星期后你还仍然可以闻到它。那制作这种拿达油是很花费的，那他们磨碎这些的果子，把它们放进油里，因为橄榄油在几天或几周或几个月内那就会变得哈喇了，因此这油能使得一直都保持新鲜，那非常的昂贵，这是示巴女王曾带给过所罗门的财宝，那就是其中的一样的东西，那他们必须爬到山的高处才能弄到这些果子来制造这种的油。那涂上主人提供的这油之后，那他把他的手伸出来，那因为他的手也是满了灰尘，那都是汗，那仆人捧着他的手，那抹上一些很好的油，那用手互相的擦一擦，然后再递给了一条毛巾，他就仔细的擦掉手上的油，那接着他又倒些在他的手上，那他就把它涂在脸上和脖子的后面，那非常的滋润的，如果你曾涂抹过的，那如果你们曾经任何人造访过巴勒斯坦的话，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那是非常的滋润，那巴勒斯坦直射的阳光，那是皮肤的发烫，那男人女人都使用它，那他们把它涂在脸上，然后一条干净的毛巾抹掉，那现在他们的脚是干净的，他们穿着一双干净的我们称之为软鞋的东西，那他们的手是干净的，他们的脸是干净的，汗水和气味都从脸上抹掉了， 那这时他们感到神清气爽了，准备好进去见主人了。那接着他们走进客厅，当他们走进去时，主人就站在那里迎接他们。那首先在做任何事之前，他伸出右手握住客人的右手，那他们把左手放在对方的肩膀上，那主人把客人那揽在身边，亲吻他的一边，然后亲吻他的另一边。那这时他就是一位完全受欢迎的弟兄了。哦，他简直是到家了，那他被洗净了，他得到了更新，现在他被亲吻欢迎了。那亲吻是欢迎他们，那当主人亲吻了客人，这客人就可以去了冰箱或任何他想去的地方了，他就像在家里边一样了。但在他能够那么做之前，他还没到能被亲吻的程度。那他不能被亲吻，因为他还没有被整理好，那他浑身有难闻的气味，他身上都是汗，那他被清洁干净更新了，能见主人了。那他的手也被握过了，那他从脸颊的一边亲吻到了另一边，那他就成了一个真正的弟兄，他可以随心所欲了。那事情就是这样完成的。那这个富有的法利赛人，他热情地招待他的客人，那许多人进来了，喝着酒，那彼此碰着杯，那平常像这样的聚会，那人们开着玩笑，那争论着，那各种的东西，那就像他们今天所做的一样。但我这碰巧看过去，那听见有人说，坐在那边的那个人是谁啊？那个人低着头坐在角落里，他的头低着，手垂着，他的门徒在外面看着他，他坐在那儿满身是汗，肮脏有臭味，被邀请来参加聚会，却没有被亲吻欢迎。每当我想到这个，耶稣脚脏着坐在那儿，洗脚的仆人是怎么让那个越过去的？他怎么竟然让耶稣就这么过去了呢？一定是这个原因，耶稣穿着如此普通的衣服，他是一身农民的打扮，他行事像个农民，他们一定以为他只是一个走进来的农民。那今天许多时候，人们用穿着的方式来看待人，并且同样的方式来判断他们。弟兄，让我现在来告诉你一件事，我所认识的一些最真实跳动的心脏，就是在一件蓝色的旧衬衫的下面。没错，不一定有翻领的燕尾服，不是的，先生，有时候神会在一件蓝色衬衫下的心脏里边跳动。我举办过许多的复兴会，那我的大块头的那男孩，那头发垂在他的眼睛上，那不知道什么是 ABC， 穿着件蓝色的衬衫，补丁罗补丁伸过手来握着的手说，传道人，我是认真的。弟兄，那你宁可相信那个？没错，我宁愿随时让他跟我在一起，也不愿有个穿着翻领衣服的骗子走来走去，穿着燕尾服称为博士、牧师、神父之类的东西，只要有的手还能够伸出去，你就根本无法信任他。这很粗鲁，但这是真的，他们没有认出他来。哦，他是怎么做的呢？他怎么能那么做呢？我真希望那天我能在这个房子里成为洗脚的仆人，我愿意洗他的脚。阿们，我会去站在这里等着的。如果知道他来，我会去留意的。但是当时被当作是个狂热分子，这只不过是狂热，这就是今天我们看不见他的原因。他是神的大能，基督从死里复活，人们却认不出他来，你还称他为狂热，你称他是编织的，被爱啊，该被消灭的。你说我不需要跟那帮圣光的混在一起，我去教会，我跟别人一样好。你并没有意识到你正在对我的耶稣做什么。就是这样，他的脚一样脏着坐在那里，也真的让无法安静下来。那他们在那里称他为耶稣，不是耶稣，而是耶稣。我想到耶稣的脚还是脏着，你想象了吗？天上的王脚是脏的，我今天是一样。你对此什么也不做，他们谈论他，用各样的话来诽谤他。那关于他妈的，当他来到聚会时所做的事，他们谈论这事，说了所有能说的。哦，那是别西卜，是个通灵术的，这是个魔鬼，这里边什么也没有。某某博士知道他的这一切。好的，那你看到圣经中的某某博士是谁吗？今天他自己脸上并没有改变多少， 耶稣坐在那儿，脚脏着，不受欢迎，没有人注意他。今天也是这样的，我们为一场伟大的聚会而祷告，耶稣来了却没有理会他。那神建造了这样一个地方，我们的邪不占用了我们所有的时间，我们太多的事要做了，太多的东西要照看了，那些都像那样被占满了。耶稣来教会的时候，许多时候他没有被作为客人来款待。愿神帮助我们认出这点，耶稣想要被款待。那圣灵进入教会想要祝福教会时，人们却只是坐在那冷淡僵硬。法利赛人做着同样的事儿，太忙于别的事儿了，没有太多的事儿要做了。我们担心会打断某件的事儿，不用担心，当你招待耶稣时，你不会打断任何事儿的。你会正确的正进入神的计划中，你不可能在人的计划里边，但当你款待耶稣时，你就在神的计划里了。他坐在那儿脚脏着，我能看见那些的门徒，他们进不来，他们没有被邀请，这是唯一被邀请的。他经过了那个仆人，耶稣走到一个角落坐了下来。今天我们称之为像墙头草一样。你说阿伯兰弟兄，那就是耶稣在教会中被对待的方式，那是个墙头草，为幅挂在墙上的什么的话，那不管他被当做什么。但我今晚向你们宣告，那明晚是我的最后一个晚上，也许永远是，因为我不知道，也许还能有一段时间，但是我向你们宣告，同一位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了，今晚就在 Minneapolis， 带着他同样的能力，人们却转而反对他，称他是狂热分子。今晚就像他们当时一样的来对待他。你们有你们的大教会，你们正统，像板子一样僵硬，像枪管一样笔直，但你没有任何力。你喜欢有娱乐社交的聚会，那坐在那里那乱来啊，咯咯笑，讲各种的笑话等等，那也不是宗教活动所该有的，应该是一个敬拜，而不是坐下低着头像小牛吼叫那样喊阿们。它意味着进入神的灵里，在能力和灵里来敬拜神。没错，我们太僵硬了，无法那么做。你知道的，他们也是，这就是耶稣被要求了之后受到那种接待的原因。那多少次在明尼阿波勒斯，横跨整个美国各地，人们进食祷告哭喊说，神的求你降临下来，耶稣，我们要你给我们复兴。然而就在某个地方爆发了复兴，他们却要把他下到监里，他们不愿接受他，他们称他们是一群狂热分子和圣库伦。那是因为你其实并没有在寻找正确的。他经过了仆人旁边，可怜的耶稣坐在那儿，脚依然是脏着。我真是不愿那么说，那当我想到我的主脚脏着坐在那里时，我真是心里边很难受。他被邀请了却没有受到欢迎，这也是今天让我难受的东西。看到那些自称是虔诚的人，却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那是胡说八道。不然弟兄，你不要相信那样的东西，我来只是头脑里边的想象，那种东西是没有的。我在他复活的大能中认识他，我知道他是真实的，他是我的生命，他是一切的一切。当我看到这些人自称是基督徒的，却用这种的方式接待耶稣，搞些正式的聚会，或站在周围举行一次祭坛晚宴，那种楼上的经历已经没有了，他们再也没有楼上的经历了。你太忙了，在教会里面忙于那些异想天开的东西，有太多的事儿要做，而没有像过去的老师的祷告会了。你有晚饭，你有草坪派对，有游乐设施，还有其他各种娱乐的活动等等。基督不是个消遣，基督是神，是要被敬拜的。放进了太多的，那可能会烧焦烤糊一点，但是对你有益处。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更多的烧焦，更多神的圣灵从你身上烧掉世界，把那种的僵化给你挪走。耶稣坐在那被邀请的，却没有被人接待，没人看他一眼，什么也没有。那他动物的粪便还在他脚上，他手上满身是汗，不好闻的气味，处在很糟糕的状态里边，他们就让他这么坐着。我想今天你们自称是传道人的，你们很多人，那这可能会伤害人的感情， 称自己是传道人却站着，然后批评了虚伪的不信的世界，说那边圣经只是虚构的，那里边根本没有任何的东西，你们一提论的，你们不认识神的人。让我告诉你，这叫只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你干嘛不清理干净呢？干嘛不传讲福音呢？今晚这是真实的耶稣，跟他当时是一样的。不要让他像那样脚脏着坐着，你声称邀请他到你的家里，邀请他到你的教会，当他来的时候你却用这种的方法对待他。今天也是这样，法利赛人我走来走去，那去谴责法利赛人，耶稣说你们修理先知的坟墓，正是你们把他们放在里面的。没错，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圣灵的娱乐，是基督。他在那儿脏着脚坐在那儿，他在那样的人群中感受不到欢迎。他今天也是一样，一大群刻板僵硬的人讲着笑话，各种宗教仪式等等，他只是坐着被冷落在那里，他没有觉得受欢迎。今晚他在街上某处的一个小宣教团里边，会比在这里那些大的脏话的教会更感到受欢迎。是的，他们不以他为耻。你认为你得到了他们一流的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些不是当时一流的人。那他们在那儿推杯换盏，喝着酒等等。他说那法利赛人约瑟你知道吗？那我告诉你，那天当我们在这里举行大会时，好好好好，你记得那个吗？哦，各种类似的东西。那我告诉你关于琼斯的事，他在那边做了什么，那正是这种协会今天聚在一起谈论的东西。那不久前我去参加一场聚会，那一个大的好的教会，一大群人，那是坐在这里人的两倍，那应该算是这个城市属灵一处存在的。但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吗？那我奇怪他们邀请我，当我去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在一个著名的宗派教会里，那他们说，我们有的不是最好的之一，我们有的是最好的提琴手，那有全国最好的吉他手。我想那挺好的，那我们来看看他们弹奏的是，你知道他们弹什么吗？神是我的审判官，他们在一个传道人聚会上的讲台后面弹奏草中的火鸡。哦天哪，那他说我们从上面的一个城市里边一间著名的教会请来了著名的四重唱，那他们要为我们演唱，你知道他们唱什么吗？山上的家，那不属于教会。今天的人们怎么了？那我起身走到地板上，那他们后来把我赶了出去。我说你们应该感到羞耻，这地方的属灵领袖在讲台后面弹奏草中的火鸡，难怪你们恨我，难怪你们不相信神的医治，你们根本信不了，你们有什么可以用来相信的？我说你们需要用老师的祭坛呼召来一次彻底的清理，你们这帮传道人聚在祭坛的周围与神和好。现在敲桌子说坐下坐下，我说现在是我在讲，他们就把我赶了出去。不管怎么样都必须得说出对的东西，那要与他们一同去了审判中。肯定的，是的先生，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在神的家里边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准备要接待圣灵，就是主耶稣的大能。我们已经祈求过了，祷告过了，恳求过了，但当他来的时候却要把他赶了出去。阿们，这是真的，何等的遗憾。耶稣坐在那儿，脚是脏的，很臭，没有人注意他，而他离开了他自己的岗位，他本来是在给人传道的，在大太阳底下走了两天，他来了并且还得早点启程，因为他从不会错过约会的，他总是持守他的约定。我为此爱他，他持守他的约定，那是今晚我对他有信心的原因，他持守他的约定。哈利路亚，他从未失败，他永远不会失败。那记住，男孩女孩，男孩女孩，你跟他也有个约定，你要么在这里平安的遇见他，要么要在审判时遇见他，但你会负那个约的，那是你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没错，他持守他的约定，他准时到了那儿，一分钟都没有迟到，他直接进到了宴会中。耶稣坐在那儿，却没有被人接待。 那往街上望过去，那有一个场景，我看见一扇门开了，一个旧的棚屋，门有点高，那有台阶，我看见有个妇人从街上走了过来，她看下去有点羞涩，她不敢抬起头来，她脸上蒙着面纱，她说今晚很安静，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似乎街上没有人，这是个妓女，她在这城里边走来走去。我来说，哦，对了，法利赛博士那位牧师正在那举行大宴会，那他说，那我想，那我要走到角度的尽头去瞧一瞧。他抬头望过去，那香气，所有的穷人都站在外面，他们都在流口水，这些法利赛人在那里吃着上好的羊羔，喝着酒，过得很愉快。他能够闻到的味道，他说，那味道真香，不知道我能不能走近一点，也许我蒙着面纱没有人能认出来，因为我在这城里边名声不好。于是他走得更近了一点，那太好了，那他溜了进来，那没有让别人把他赶走，他从两个男人中间穿过，他说，那听到他们说的就是那个派对，那他们都在喝酒，在那边的参与，就是这个地方，那只能是这位富有的法利赛人，他才是真正能这么做的人。看看那些可怜的人，那边带着婴孩的母亲，都不知道他在那干嘛，那看起来好像病了，都不知道再带个生病灵孩来这干嘛，我不明白为什么。那家呢，还有那个瘸子，那个瞎子，那过去在街上乞讨的，我不知道他在这干嘛，在法利赛人家附近他们能做什么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儿。那再往上看，他说不，不可能，我都揉眼睛，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我肯定是看错了吧。那再次看了看，他说那是他，那是他。他说瞧瞧他，他肯定是被邀请了，不然他不会在那儿的。但是没有人搭理他，他看他坐在角落里边多难过，低着头卑微的坐在那儿。那再往上看，他脸阴满是汗水，很脏，一时在赶路要尽力赶到那里，那却没有人注意到他，好像是个流浪汉一样。他说那是，那难道我是，那今晚我一定是疯了。他说我那肯定不是那位先知吧，是的，一定是的，难怪他们没有款待他，他满身都是尘土，那他们没有洗他，那没有给他清洗，这就是原因。那他用面纱遮住脸，他走到街上，走到他家，走上那吱吱作响的台阶，他关上门，他走到个小柜子那里，打开门，拿出了一个小袋子，大概像这样，那可能是一只袜子，他坐下来，那里边发出叮当的声音，是钱，这是拥有了一切。他看见那些，他把它倒在桌子上，泪水从他眼睛里边流下来。他说你知道，那他身上有一些的东西，他说他看起来跟其他人不一样。我告诉他，不管你是谁，如果你真正看到了耶稣，你就会被改变了，那会使你不一样的。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哭，他说但我必须为他做点什么，那他像那样就是不对的，我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告诉我那是不对的，我必须对此做点什么。于是他拿起钱，他开始往门口走，他说我可不能这么做，我不能这么做，因为他是先知，他会知道我的钱是从哪儿来的，他会知道我怎么得到的，我知道我是怎么得到这个，我这是我拥有的全部了，我心里面有一件事在告诉我必须得这么做，这就是了，这就是了。那女人们有一样很不同的东西，似乎跟男人不一样，有时候他们似乎更愿意接受灵，没错，那他们似乎能更快的明白，他说我必须得做这事，有什么东西在告诉我必须得这么做。那他捡起了那个旧袜子，把钱包好放进怀里，拉下面纱，沿着直直坐下的台阶走下去，去了卖香膏的店那里。当他进去时，一个长着长长的鹰钩鼻子的老人坐在那儿，你知道那天生意很糟糕，没有人买香膏，那他脾气也真是太不好了。那是夫人来了门口，他看了看说看看我的顾客是谁，看看我的顾客是谁， 不是带着这条绅士的礼貌说我能帮助你吗？他说，哎，你想要什么？他说，亲爱的先生，他注意到这妇人明显是哭过，想他在哭什么。他说，仁慈的先生，我要你店里最好的一瓶的香膏，我不要随便拿一个，我要你这里最好的，这就是了，把最好的献给他，他配得你有的最好的，我们却把它放在第二位，我们把它放在最后的位置，但他配得最好的。有什么东西触摸到了他，他真正的看到了耶稣。他说，我想要你这里最好的，我们却把最不好的给他，那你带着最好的跑出去，那花掉了享受。那在星期天早上你去教会时，给了一个两毛五分钱硬币，带你回去买一份50美元的礼物送给住在你隔壁的琼斯或什么人，那么要保住你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然而去给耶稣最幕后的，他配得你最好的，他拿出了他全部拥有的，耶稣配得全部的你以及你所拥有的一切，这是为什么我们一无所得的缘故。他说，我要你最好的。他说，那先让我看看你有没有钱。于是他把全部都倒了出来，他数了数，30块罗马的银子完全正确。那他去了放香膏盒子的架子上，拿了最好的拿达香膏，那香料装在预制的香膏的瓶子里边来递给他，他把他塞进了怀里的，站那会儿他擦干眼泪的看着门外，看看这边那边，看看没有人进来，就把面纱拉到脸上。那店就说，那我不知道他会去哪儿呢。那我看着他走出去，拼命的走着穿过街道，我两个人在街街就说，你看，瞧瞧瞧瞧瞧，那上面发生了什么事儿？你总是想嘲笑那些地位低下在主流之外的人。那我告诉你，再有一个坏女人之前，一定是先有一个坏男人。没错，记住了，本是某个母亲的宝贝儿。现在教会之所以处在这种的情况，是你想在教会里边有大人物，你失败了。教会没有去得罪街上的妓女、卖酒的以及城里的这些人，那这正是耶稣要我们去的地方，那正是耶稣渴望带他们进来的地方。但我们却想要那个有钱人，他能够付清债务、还清教会的债务之类的东西，那称之为核心人物。没错，他们是有很多核，是很核心，但却是很多的核。然后必须去了大道还有篱笆那里，勉强人到耶稣基督这里来。那些被抛弃的人，他上去了，我看见他往上走，他往里边看，他越过他们的头顶望过去，你说，那等一下，我不应该这么做，我肯定是哪出问题了，我今晚肯定是失去理智了，我不能够进去，那怎么会把我赶出来的。他又看了看，那耶稣卑微的坐着，看着肮脏的手，众人从他旁边经过，别的人都在吃羊羔，那他们都没有把他递给他，他什么也没有吃，他们只是让他坐在那儿。耶稣就那样坐在筵席上，众人都坐在他们的桌子边，他们就躺在那里吃饭。那他们男孩子们肯定喜欢那样的，那小仔巴勒斯坦他们像这样躺着吃，躺在沙发上。于是他们所有人都躺在那里吃着饭，可怜的耶稣就坐在那儿看着。他说，如果我进去，法利赛会把我赶出去的，肯定的，但是我看不下去了，我实在无法忍受，看看他的样子，他往四周看的样子，看他那双忧伤的眼睛，他往下看，看见彼得、雅各还有他们站在那里边摩拳擦掌。耶稣朝彼得等人望过去，又往回看，他只是在等候着。他说，实在忍不了了，他说必须要进去，但我如果我见到那里像我这么一种女人，要去了他面前，我不能这么做。过了一会儿，他说，那当我记得在加利利我听见他这么说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享安息，凡愿意的就让他来。那说的就是我，凡愿意的那就是我，我肯定是担重担的，他告诉我来，所以我要进去。我希望你今晚能有同样的想法。他从那群法利赛人中间走上去，用胳膊肘撞开了一条路，走到耶稣那儿，愿神今晚帮助我们想一想，我要用肘弯的开一条路，穿过这些僵硬的刻板的想法，去了基督那儿。阿们。是的，先生。妇人左右推开了一些法利赛人，从中穿了过去，那直奔耶稣所在的地方。他打碎了玉瓶，把倾倒在耶稣的身上，就伏伏在地板上，伏在耶稣的脚前，他哭了起来，他拍着他的脚，那他有点像失去了理智一样。那这妇人开始哭泣，他开始揉搓他的脚， 他侵犯他的脚，他在生命的泉源那里，他在唯一能得到帮助的地方，难怪他歇斯底里了，难怪他失去了理智。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失去理智足够长的时间以致得救。我记得我得救的时候，我也失去了理智，我没有留意那僵硬的仪式的程序，就像他一样，他不顾一切的冲进了那个派对，他不管那些，因为他想得救。我们要那样的人带着这样的决心，你就一定会得救的了。学的先生，他打乱了那个派对，那谁在乎派对呢？他正在得着救恩，他正在去了耶稣那儿，他就这么站着，亲吻着他的脚，那抹着他的脚，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都湿透了，他实在不能忍受了，他用生命之泉在擦他的脚。难怪他有那样的感觉，难怪那天站在任何人面前从没有那样的感觉，泪水滚落在他脸颊上，他摸着耶稣的脚，他彻底变得歇斯底里了，他在揉着他的脚，并且亲吻他的脚。而且你知道耶稣圣经说当用嘴亲子，对不对？耶稣坐在那里，没有人亲吻迎接他，没有人给他洗脚，在那用眼泪洗他的脚，洗耶稣肮脏的脚，这是何等美丽的水，是悔改罪人晶莹的泪水，在洗主耶稣的脚。哈利路亚！有人愿意来接待他，有人愿意去到他那儿。荣耀归于神！我想到这点时，我心都想燃烧了起来。这人眼里流出悔改的眼泪，洗净了耶稣脏的脚。哦，天哪！洗什么？没有更好的了，没有更好的了。那是世界上最好的水，我相信那是耶稣觉得舒服了一些，在他的人身边的总是觉得更自在一些。你也是，总是这样的。耶稣他坐在那儿，这妇人在洗他的脚，在那亲吻他的脚，他完全忘乎所以了。他的头发本来都是扎起来的，你知道，就像那样，他那样洗耶稣的脚，亲吻他们。那过了一会儿，他的头发散落了下来，他就抓起自己的头发开始擦他的脚，他亲吻他们，擦他的脚，他头发散落下来，难道是他身上唯一体面的东西就是他的头发？圣经说女人的头发是他的荣耀，而你却剪断了你的荣耀，何等的遗憾。那没错，我让人很传统相信那是圣经，那是真实的，当你那么做时你就做错了。那这可能会稍微教一点，那即使他们把我赶出去，我要在街上讲道，神反正也不会那么做的。再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儿，那你们今晚女人这么做很难，那你们得头朝下倒立着才能那么做了，你感到羞耻。圣经说女人长头发是她的荣耀，如果女人剪掉自己的头发，圣经就给了男人休息了一个妻子的权利，那是圣经，那是主所说。太遗憾了，那离弃了起初的教训，不是吗？那过去曾唱一首歌，说我们放弃了栅栏，我们向罪妥协，我们放弃了栅栏，绵羊出去了，但山羊怎么进来的？因为你放弃了栅栏，就是这样，他却带着他的荣耀在那里。他有什么？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放在了耶稣的脚前。当你到了一个地步，把你所有的一切都放在他的脚前，你一切的荣耀，所有的钱财，你所有的一切，拿拿香膏等等，都被清扫了出来，整瓶都清扫了出来，他什么也没有留下，他把这一切都浇灌在了基督身上。那正是你来到他面前的方式，将赞美归给他，将荣耀归给他，把一切都放下。哈利路亚！这是为什么无法举行复兴会，因为你们对这个太吝啬了。阿们！你想与别的什么东西分享你的荣耀？那琼斯小姐你认识了，他就穿这种衣服，他就在做这种事儿。哦，你们法利赛人，你一路跟着走，你想效法别人，难怪耶稣不能突破这个国家带来一场复兴。我不知道金房我是怎么回事，但这是真的。什么僵硬、刻板、冷淡、冷漠，你再与其他人分享，你再跟魔鬼分享，那是你做不到的原因，那是真的。如果我再见不到你了，在审判时我便带这个清洁的金与你相见，我知道这是真的。就在那里，但这可怜贫穷的，他得洗他的脚，用他的荣耀擦干净他们。何等的地方，何等的时刻，真希望我站在那儿，我想站在他所站的地方。 哦，他说经历的是怎么样的时刻，洗他的脚，用他的荣耀来擦洗他的脚泪水，流下了晶莹悔改的泪水，洗的他在摸着他们亲吻他的脚，完全忘我了。他说那个聚会后来怎么样，谁在乎聚会怎么样了，一个罪人归向了神，阿们。今天的问题是我们有太多形式化的例行公事了，罪人无法在那种地方去到神那里。哈利路亚。哦，这可怜的罪人悔改的泪水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流，滴落在耶稣的脚上，用手洗他们，用嘴唇亲吻他们，拿他的荣耀擦他的脚，多美丽的画面。耶稣在那时感受到了应有的舒适。我法利赛人怎么样，哦，这聚会停止了，肯定的，简直是难堪啊！我可以看见那个法利赛人，这才是那个罪人，不是这个妇人，是那个法利赛人。所以就是不信，那妇人是个信徒，这法利赛人有全部的宗教，但是却是国家最糟糕的罪人，今天仍然是世界最糟糕的罪人，依然是僵硬刻板被盗的教会。牧师也是同样的，哈利路亚，你此后会恨我的，但神圣的吩咐我要说出来的，这就是了，阿们，这就是了。那个刻板的人才是个罪人，这可怜的妇人洗着他的脚，法利赛人站在那里说，哦天哪，我看见他的脸都涨红了，嘴唇周围都开始变白了，哦天哪，他在发怒。他说你们瞧，琼斯先生们，你们所有人，那你们看到了没，如果那人是先知或先见，就像他说他似的，他就该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啊，就好像他不知道似的。他说他该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怎么看呢，这女人会毁了他的名声呢。哦，耶稣的名声真是建立在罪人中间呢，肯定的，那些人才会接受他，他的名声在那么僵硬刻板冷漠的人面前无法被建立，只会像那样读一些旧的规条称他为传福音，那怎么可能在你那里有一个名声呢，你是在教会里有你的名声。阿们，让大家都来听听这个，假如果这是个先见，如果这是个了不起的人，就该知道那个女人是个罪人，他在摸他，瞧在他周围的是些什么人，发生了什么，让我们来看看。哦天哪，这女人真是失去了理智，耶稣会把脚挪开吗，也许会跳下来，但他没有，他完全安静地坐着看着他。我相信他对此感觉很好，他在看着那个罪人悔改。过了一会儿他说，你们看见了吗，看见了吗，那注意，首先耶稣转到一边抬起了头，他抬头去看，那个女人停住了，直起身来，看她的头发垂在脸旁，上面都是耶稣脚上的污垢，那膏油都涂满在她的嘴唇和脸上，她一直在亲吻她，亲吻她的脚，她站着，她的眼睛注视着她，耶稣要说话了，这妇人看着她，她俯视着她，接着她看着法利赛人，然后她说，西门，我有话要对你说。吼吼，那诸位，这个审判的时候也会是这样的，西门，我有话要对你说。西门博士，你邀请我来这儿，我是应你的邀请来的，我进来的时候你从未给我水洗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脸和手。西门，你根本没有亲吻我，西门，你不爱我，如果你爱我你就会洗我的脚，如果你爱我你就不用油来膏我，如果你用油膏我爱我你就会亲吻我，但你根本不欢迎我。哦，那个法利赛人，那个矮胖子家伙，今天也是这样。哦，我所有的学位，是的，都是他没有亲吻我。哦，我愿意亲吻他。圣经说，当用嘴亲子，免得他发怒。亲吻他，就是他没有用嘴亲吻我。但这个可怜的妇人，从他进来以后就不断的亲吻我的脚，再用眼泪洗我的脚，用他的头发擦干。 哦，神的，这个妇人，她愿意用泪水洗我的脚，用头发擦干我的脚，再亲吻我的脚。这妇人站着都不知道要做什么，她的眼睛在注视着。接着，耶稣转过身来望着她说：“哦，天哪！”他说：“我对他说，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哦，那这是我要他对我说的，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孩子平平安的去吧，我再也抢不下去了，那么低头一会儿。你爱他吗？你真的爱他吗？弟兄在审判的时候，他如何对待你呢？你可能是最虔诚的。我宁愿听见主那样说，我也不要别的，我想要站在那里。有一天我想要站在他身边，就说我做了好忠心良善的仆人。你是忠心的，你坚守了岗位，你没有推卸责任。你讲出了真理，不管我说什么你都坚守了真理。哦，你做得太好了，那是我所盼望的，不是我更好的车更好的地位，我只要他。也不管任何人说你什么都没有关系，让我们低头一下。要管风琴的请你给我们起个吊草吗？那我在想，今天晚上这里是否有一个同样的妇人在这里？那里可能不是妓女，但里可是更高层次的妓女。那卖淫并不是指性什么的，你可以在你的时间上成了妓女，你可以在你的信心上成了妓女，跑出去加入了某个异端，或加入某个很旧冷淡形式化的教会，成了一个妓女，你就是的。那你跟他一样有罪，但是同一位赦免他的主耶稣今晚用同样的怜悯为你代求。原来到这里边跟我站在进来前一会儿吧。今晚有谁愿意走到进来这里说，我想要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吗？那你愿意举手吗？你说阿巴拉弟兄，请为我祷告。那意思说，这这楼里边没有一个罪人吗？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弟兄。你喜欢神的医治，对吧？肯定的。鱼饼和鱼，那到料理去了的面前时，你却缩回到了壳里。你想往后退，那不是我不知道那些的东西。那你最好小心点，我听见救护车鸣叫的声音一直到黑夜。记住，每次你经过坟墓的时候，你的号码就在那儿。另一边就是永恒，有一天要站在他的面前，那时候就来不及悔改了。现在是你该做这事儿的时候。愿举起手来说，愿神怜悯我，我现在就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吗？神祝福你孩子，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姐妹。其他人愿意举手说，神的怜悯我，我想要耶稣。 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孩子，神祝福你大妈，还有别人吗？神祝福你在楼上的血都看见你的弟兄，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神祝福你先生。我知道你可能犯过一个错误，他爱你，他再次伸出手臂向你来，照你的本相过来。我看到你的楼上的姐妹，我看见你了。神祝福你，永远不要忘记那个。你现在脚脏着的，同一位耶稣举了手。这事发生在许多年前，在我见了姐妹的一群，这事正在这座城市发生。今晚就在这里，一直没有变过。我从不去想他说的。我知道如果我在你的位置上，我会径直走下来说，主耶稣啊，赦免我的罪，我要把这尘土抹去，我要跟主被轻视的少数人同去，我会做的。还有谁要举手吗？愿举手的说，耶稣啊，这是我，现在我来了。神祝福你内心的虔诚，还有你的手，神祝福你小女孩。还有人举手吗？我想知道他们，神祝福你我的弟兄。如果能够相信那主在这会堂的医治的聚会中，神是怎么医治病人的，如果知道你现在的秘密，我知道这里应该有一两或更多的人举起手来。我知道的，那你自称是基督徒说的，但那不是我所讲的，法利赛人也这么做。我正在给你一个邀请，那你们低着头，钢琴在弹奏着，那风琴在弹奏，你们每个举手的人，还有你们没有举手的，愿不愿意来到这里站着祷告一下？你愿意从座位上出来吗？过来这里，站在这里。如果神垂听了我的祷告，打开瞎子的眼睛，赐给那些从没有看见过的，给聋子和受苦的人视力，如果能那么做，他必定会医治你的魂。今晚我的魂在流血。哦，他在这儿。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姐妹。那有其他的人愿意站起来，把一切都献上，让我所有的都归耶稣，一切都献上。愿下来这里吗？站在这里，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受到邀请了。也许你再也没有机会这么做了。对你来说，可能很快就是一路的尽头了。那为什么你现在不来呢？站在这里，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孩子。如果你愿意就站在这里，还有别人吗？神祝福你小男孩。那看看这个小家伙下来了，大概只有12岁。那为你们这些年长的人感到羞耻，你们的心长满了老茧，又脏又黑。根据统计的数字， 98% 的得救者是在他们21岁之前就得救了。你在自己的道上待着太久了，你觉得你是对的，有一条路人以为正，那你愿意来吗？那为什么不下来祭坛这里，在这里仰望并且遇见他？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在楼上的你们举了手了，你们愿意下来吗？我邀请你去到同一位耶稣基督那里，有天你要向他跪拜，你要么作为一个罪人而死，没有怜悯，那时你就没有怜悯了，现在是怜悯的日子。那记住，等一天又一天，那这就成了完全失败的日子。当在人间的日子遇见耶稣基督，在这之后就是审判的日子了。没错，下来吧，神祝福你。那年轻人在归向中，阿们。弟兄姐妹，不管你的罪是什么，耶稣在这里要赦免你。女士来了，快点来到祭坛，那是来的方式，那是过来的方式。过来吧，神祝福你，很好。你们其他很多人都需要在这里有个位置，你不来吗？这里举着手的弟兄怎么样呢？弟兄你是认真的对吗？难道你不是吗？姐妹你不是认真的吗？现在下来吧，跟我们一起跪在祭坛上。你愿意这么做吗？来吧，我正在给你主耶稣向他应许说，主赦免你一切的罪。你不愿意过来吗？神祝福你。许多人正在楼上下来，没错，下来吧，我们在等着你。过来吧，现在就过来。围绕着祭坛这里有足够的空间，全员那里有我的位置，有足够的空间。 过来吧，神祝福你举起手的弟兄，到后面帮助他出来，愿神怜悯。没错，过来吧，不要让撒旦抢夺你，不要让外面的人群，不要让今天的世界抢夺你。过来吧，神祝福你弟兄，走下来迎接他。现在我们来慢慢的唱，一切都献上。那高能的弟兄请帮我一下，那你愿意过来吗？把你的一切都交给他，把你一切的痛苦，你一切的冷漠，一切都献上。你是真心的吗？你愿意为耶稣献上你的教会吗？你愿意放弃你的会员资格，直到你和他建立了友谊吗？你愿意在这里交出你的介绍信，把那信写在天上吗？你愿意这么说吗？神祝福这里这个男人还有他的妻子，今晚来到这里，这是他一生中所做过的最伟大的事，就是接受主耶稣。多么的美好，多么的奇妙。耶稣说，凡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留弃他。那听我话有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那会再有几个人过来吗？来吧，过来吧，是的，是你，没错，是你过来吧。阿们。那么更多的人过来吧，当我们等候，是你们愿上来吗？一切都献上，献于爱我尊贵救主，一切都献上。我要将全部的我，全部所拥有的，所有的骄傲，所有的都献给你。我在祭坛这里献给你，求你怜悯我亲爱的神。我要我的眼泪洗去这污迹，我要你的血洗净我的污秽。什么能成就的，只有耶稣的血。当我们等候，神你愿意上来吗？因为我感到有种的重压，那你知道我不是狂热分子，你知道的。我确实觉得应该有更多的人站在这祭坛的周围。被盗的人你怎么样呢？你离开了神，如果你死了你就失丧了。过来吧，现在是你的时候，见了吧，有空间给你的，你不愿意来吗？那我们现在再唱一次，我们唱一切全献上，还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来吗？好的，一切全献上，一切都献上，献于爱我尊贵救主，一切全献上，一切都献上，一切都献上，献于爱我尊贵救主，一切都献上，一切都献上。你要这么做吗？你要圣灵吗？他就要这里再充满你，来吧，他在这里祝福，要给你圣灵。一切都献上。你们结束了吗？你确定吗？还有更多人吗？让我们来唱照我本相，姐妹给我们起个调。照我本相，无善组成，为你流血替我受成，并且照我救你得生。哦，神的羔羊，我来，我来。那让我们起立来唱这首歌过来吧。那现在就下来。无神族臣为你，你现在愿意来吗？流血神圣羔羊，我来，我来， 我来找我本相，不必等待，听着自己改变，比前更好，因你宝血除罪，可靠真神羔羊我来，我来。那轻轻的姐妹，让我们现在低头，轻轻的哼唱。嗯，我们的天父，此刻在这祭坛的周围有许多的罪人，他们在主耶稣的脚前低头，你说若不是我父信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来的我要赐给他们永生，在末日叫他们复活。主啊，你应许了，许多人站在这里，就像那可怜的妓女站在你的脚前一样，来服侍你。接着你转过身望着他说，你许多的罪都赦免了，你从不偏待人。主啊，你会为他们做同样的事儿。我祈求你现在祝福他们。主啊，有更多的人在祭坛以外，今晚不应该在这里的，献上他们的魂。那在这里他们远离了神，他们变得僵硬了，变得冷漠了，他们变得形式化，离开了你。他们在这个星期看见你进城来，行了神迹奇事，显出了迹象，证明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今晚你张开双臂站在这里，神啊，我想到你就站在那里，与人们一同横切的祈求，我的心就像被撕成了碎片一样。哦，神啊，我不知道我今晚是怎么回事，但我祈求神，那能听见你呼召的人，今晚他们若没有找到你，就离开这里的话，我的心以某种原因深深地承受着重担，我不知道。我祈求亲爱的耶稣要再一次的呼召，主啊，那些如果他们没有在祭坛这里，就快点过来。求你应允，这许是他们最后的呼召了。以某种原因使我的心难过，我祈求你应允，奉耶稣的名，大家都祷告好吗？那结果感到很奇怪，那什么地方不对劲，某处出问题了，怎么了？过来吧，大家都请查自己的心，看看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再唱一遍，我们唱的时候请过来吧，神在对某人在说话，我知道的。找我本相，不必等到自己改变，比前更好，因你宝血赎罪，可靠真神羔羊我来，我来找我本相，你肯收留，赐我生命，舍我前忧，你经学必定成就真身羔羊我来，我来。当我们唱下一节最后一节时，如果你们愿意，我要传道人来这里跟我们一起祷告。那个在这里聚会的人相信主老师的祭坛的呼召，我们这里有二三十个人跪在这里，他们悔改了自己的罪行，要是你想来站在祭坛周围跟他们一起祷告，那你可以这么做吗？那我们唱下一节神的愿上了吗？有任何的基督徒的工人都会知道，在你心里边担负着魂的重担的，如果你还没有来，你应该有的，那神知道你应该的。 今晚我挑战你们过来，来个老师的五旬节的聚会。如果谁想要神在明天的一次聚会中的话，你要把这件事纠正过来，在这里开始呼召，那你把事情纠正过来，留意神会做什么。你只要这么做，我挑战你。我很少会像这样激动的，有什么在这么做？我说在驱使着我，结果感到非常的受重压，我对这个呼召非常的在意，我觉得应该有更多的人涌到这个祭坛的周围，我的心里边仍然有很大的负担。如果是神的仆人，而且知道，我知道这是从神来的，我是奉耶稣的名这么说的。那你知道，除非我是认真的，否则我不会这么说的。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我要你们过来，我们再唱一遍。那志愿者等等，那罪人等等，都聚集在祭坛的周围，所想祷告的人，那你们再唱一遍吗？照我本向你恳收留，赐我生命，舍我亲友，你经学必定成就真神，高扬我来，我来。亲爱的天父，这里有许多人，主要尽力做了我所知道的一切。神整个的计划，我没有避讳，不宣告出来的。主要我感觉到，直到过了今晚，一年之后回来，许多坐在这里人已经在永恒中了。我知道，主啊，当我告诉他们说你爱他们，你不偏待他们，就像你多年前那个晚上对那个女人所做的一样。主啊，他们许多人夫妇在祭坛的周围，泪水湿透了祭坛。神啊，我祈求愿圣灵今晚能突破这会堂，释放全能神的大能，拯救这里每个人。亲爱的神啊，求你应允，愿你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弃掉他们的私心，走下来得拯救。让我们举起手来，向神举起我们的手，现在大家都向神祷告。那高等弟兄请上来带领我们祷告。那高等弟兄带领时，现在就接受基督。